主后2017年8月26日华裔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祷告是上帝会的权柄。
各位兄弟姐妹平安，很开心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好不好？我们从座位中站立起来。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一起闭上眼睛，让我们再次来到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让自己来对他说话，再次将一切的重担交托给神，让神的能力来拖着我们，使我们再次心里有力量，好不好？我们用一段小小的时间在神面前祷告，请。数算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的时候，我们真是对你充满的感激感谢，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行的大事，也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真是知道你，真正的认识你，即便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看不见你的恩典，但是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你就要来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你就与我们同在，你就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同在，主啊，你的大能也覆庇着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心里充满能力，使我们心里可能有很多混乱或者有很多软弱，让我们再次依靠你的能力，再次的站立起来，谢谢主。主啊，我们拥有你，主啊，有了你就拥有了一切，谢谢主，你是我们心中最大最大的满足，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再次告白说，主，你是我们心中唯一的满足，你是我们心中的力量，你是我们心中的盼望，你是我们生活当中所有一切，谢谢主，赞美你，谢谢你亲自引领我们回到你的家中来遇见你，主啊，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主啊，你要使我们再次遇见你，让我们不是空手而回，乃是在你的殿中有一个对你真实的遇见，也能够听见你对每个人说的话，主啊，这是我们深深的祈求，主啊，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谢谢主，赞美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那我们用基督是我们满足成为我们的祷告， 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再次记得说满足，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再次宣告，基督是我，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我决定，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再次不回头，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谢谢主，赞美你，主啊，这是十字架上的道路，主啊，我永远都不回头，主啊，我们的心要紧紧的跟随你。谢谢主，赞美你，谢谢主。在那珍贵 当我们再次呼喊你的名字的时候，主啊，你救赎的恩典，你的大能就要再次的覆庇着我们。主啊，你也要降下平安在每一个需要你的人身上。主啊，你的名字充满了安慰，你让我们再次呼喊你的名字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不再害怕，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赞美你。主啊，你的名是何等的甘甜。主啊，你的名真的是有这个得救的记号，也有一个得胜的记号。在当我们再次高举你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再次看见主你救赎恩典，再次看见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无比的大爱。谢谢主，我们愿意抛下所有一切缠累在我们身上的，来单单的跟随你，跟随你的脚步。我们知道所有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及与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谢谢主，愿你更多的开启我们的心眼，好将你施加的大能再次的覆庇着我们，好让我们再次的明白你十字架上的爱，十字架的意义，让这个不再是成为一个古老的传说，乃是一个真真实实的。谢谢主，赞美你，你与我们同在，将荣耀一切都归给你。谢谢主，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主，请坐。
我们来感谢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样的诗歌再次的提醒我们，主，当我们在数算这样的代价的时候，我们看见的宝贝，当我们在数算我们在世上的代价的时候，我们看见十字架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新的祝福。主，我们真的要重新来得救，我们重新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让我们的生命再次的被重生。愿你的恩典、你的祝福、你的能力常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乐意跟随你的脚步，让我们乐意穿过这个十字架，让我们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生命。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我们感谢赞美团，感谢上帝的恩典，在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当中，让我们领受他的恩典跟祝福。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到十三节。好了，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一到十三节，我们起来念。来，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天赐给我们，免赦免我们的债，因为我们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都同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的朋友起来给他， 但因他情此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还给他石头呢？求鱼还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还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第十三节我们写在那边来。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是这段经文的经典中的经典，也是在耶稣的信息当中他在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你的祷告有没有带着这样的信心？有没有带着这样的信心？很感谢主让我们在福音队有机会到花莲的地方受封教会，请他们做短宣，在那个教会当中听到了很美的见证，也看到上帝的恩典在这个教会。在14年前这个教会只有8人，有一个长老就去找一个退休的牧者，是从那个地方在玉山神学院然后退休的一个院长去找那个牧师说我们的教会怎么关会比较好，有没有什么程序把这个教会关起来。这个牧师一听到要关教会，他就自然退休了，年纪大了，仍然在那边来服侍结果你看到没有，从8人14年当中，他们不断成长到100多人，他们还建了这个圣殿他们在建圣殿的时候，他们只有100多万，当他们圣殿建完的时候花了6000万，结果他们那个100多万都没有动到，他们原来那100多万都没有动到，当他们建完圣殿之后花了6000多万，还剩下100多万，他就将这个100多万再一次的奉献出去给其他的需要的教会。这个教会是蒙上帝祝福的教会，我觉得我们去那边领受很多的祝福，很多的恩典那个短短的福音队当中我们看到很美的我们的服事这些弟兄姐妹在那边来做个人的谈道来关心那些弟兄姐妹，我觉得让人很感动在那短短的时间当中，我们影响了很多的人。那天晚会有一些人进到教会里面来，连当地的牧师都觉得很好奇，他平常去邀请都不会来，结果我们太平进教会的弟兄姐妹去竟然把他们带到教会来了哈利路亚。我们看到2小时就能够影响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看其实我们在逐家布道的时候可能只有花1小时或者半小时，我们就跟他谈到那个生命就被改变了。我们明年我们教会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愿意委身在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委身在团契跟小组；第二件事情，委身在异样侍奉；第三件事情，委身在福音的行动。如果我们太平间教会的福音队到花莲去，在短短的1个小时能够影响一个人能够进到走到教会里面来，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一年当中我们至少可以影响一个人，对不对？有没有信心？我们明年的行动就是一个尾声，尾声就是如同我刚刚在祷告当中所听到的，耶稣的十字架，我们的生命都穿过这个十字架，我们生命就成为一个新造的生命其实耶稣在我刚刚在唱赞美诗歌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生命是借着耶稣，就如同一个妈妈生产的那样一个过程，我们生命得到帮助。我们看到这些年轻人在那边带这些课业辅导的这些孩子，我看见很美很美的服事我们当中有人有参加从头到尾19号到24号参加福音队的，我们现在请之仪到上面来分享一下他到花莲的短宣，我们鼓励一下。麦克风。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 先说，我是一个很害怕舞台的人，感谢主，他总是给我满满的舞台，让我有机会能够训练自己，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那我今天要来简单的分享我去花莲宣教的一些感想。这次宣教活动中，我参与了音乐剧的演出。我被分配的主要是音乐剧跟陪读班，陪读班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小朋友。音乐剧呢，主要是去黎明教养院跟庆丰教会做演出。其实当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黎明教养院，因为其实那边的孩子都是身心障碍的孩子，例如唐氏症的一些自闭症的一些孩子，那他们其实是一般人比较不会去关注到他们的一群，也比较少人去给他们关怀。所以当我有机会服侍他们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真的充满感激。当我到那边的时候，我其实有点紧张，因为我就是害怕舞台的人。然后要上去演音乐剧之前，然后我就站在旁边，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突然看到有一个孩子就这样跟我说：“哎，你过来，你过来。”啊，那时候我就回头想说：“哎，啊，你是在叫我吗？”然后他说：“对。”然后就我就过去的时候，他就说他想要看我的名字。然后我想：“哎，为什么要看我的名字？”然后他就说他想要知道我的名字，然后他希望我就是表演完之后能够签名给他。我那是我第一天觉得，哇塞，我是明星吗？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很可爱的孩子，很单纯，很直接，对。然后当我要上台去表演的时候，然后那个孩子就看到我来，他说：“哎，换你要上台表演了吗？”我说：“对。”然后他就握着我的手跟我说：“加油。”其实那个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有的时候好像我们要去关爱他们，但其实他也是有关爱我们的能力，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莫名的感动。然后之后上台前，我又想说，我们表演这个音乐剧，他们到底看得懂还是看不懂？因为我们主要是要去就是宣扬嘛，去传教。然后我就很担心说他们会不会听不懂我们的内容。然后我就想说，算了吧，我觉得就算他们听不懂，我们音乐剧唱唱跳跳的，也希望能够带给他们幸福与快乐。好在真的是有传达到这样子的情绪。我们在表演的时候，他们底下就是跟着我们拍手啊，跟着我们起哄，然后就很开心。我当下看到就觉得说，原来我自己还能够带给大家这样子的就是祝福跟情绪。而且他们脸上的笑容不禁让我反思到，为什么他们在这样子一个有残疾的身体上，却能够比我们一般人还要有更多的笑容。我觉得我们一般人就是只看在我们的欲望、金钱，往往忽略了最单纯的东西。这些孩子们因为拥有的很少，所以当他们得到一点点的关爱，或者是有人去稍微看他们一下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开心。这就是我觉得说我们要值得去反思的一个问题。然后到陪读班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这算是我第一次带小朋友，我也才知道说小孩子那么的难带，尤其是我带的是小四到小五的小朋友，他们都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不是说那种小婴儿还可以教他跟他玩游戏。小四小五，我觉得我需要告诉他们一些事情，并且带给他们一些正向的影响，所以那时候我就很苦恼，我应该要怎么做。然后我在刚认识他们的时候，我们那一组有四个小男生跟一个女生。我男生通常都比较难带，因为而且我又遇到我这组是我跟另外一个女生是当他们的老师。那男生看到女生通常都是会觉得比较别扭，也比较难敞开心房。所以我就试着去跟他们聊聊。我第一天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他们的梦想是什么，然后有两个跟我说他要当外太空人啊，然后一个跟我说他要当刑警队的队员，然后就哇好酷哦。他一个是说要当足球员，然后那个比较皮的是要当刑警队队员的那一个。然后我为了要治他，我就跟他说，以后我如果叫你 我就叫你小队长，那我叫你小队长的时候你就要跟我说 yes sir， 然后我就每次他吵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小队长，然后他就会跟我说 yes sir， 我就哇太好了，我终于让他安静。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这群孩子是很单纯很可爱的，可是他们还是有一些比较难去亲近的地方，所以我在当晚的时候刚好就是慈牧师，我们在准备明天的教材，慈牧师有来，那边的牧师叫做慈牧师有来跟我们聊一聊说诶他们那边的孩子好带吗，然后我就稍微问一下说诶这些孩子的家庭背景的状况， 他说其实在受封教会的孩子几乎都是家庭背景比较有一些问题的，跟比较少人在，就是家庭比较少给予他温暖的。我刚刚说的那个刑警队队员的那个，他就是很喜欢给大哥哥背，然后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就是缺乏父爱，甚至在我们之中有一个是他的弟弟，然后他们也表现得完全不像兄弟。然后另外一个说要当足球员的，他妈妈是陆佩，然后那个爸爸是清洁队队员，然后就是爷爷是做殡葬业的，所以好像就是他心里有一点自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哇那我知道了这些我应该要怎么做才能让他们敞开心房，让他们能够在未来的道路上不会因为这些因素去挡到了他们的发展。所以我们在最后要回来之前，要就是陪读班结束之前，我就给他们每个人写了一张小卡片，然后就是鼓励他们说未来就是我会根据每个小孩子就是他的状况，然后跟他讲说诶你可能就是不要太害羞啊，然后是勇敢要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要自信一点什么的。其实到那个时候他知道你要走了，所以他也比较感性一点，你跟他讲的话他也比较能够听得进去。那我希望说我就是能够让他在未来长大的时候，可能某一个他要走偏差的时候，然后想到我的一句话，他就能够归回正途，希望我有这样子的影响力。整个花莲的宣教呢，其实带给我的感受不只在这些孩子跟花莲的那些人的身上，其实我们之间的同工也带给我很大的感受。因为我们当我们有帮助的时候，我需要帮助的时候，马上就会有人来帮助我，就是大家不分你我，就很像是一家人。其实我觉得基督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好像我来到了基督之后，我拥有了一堆家人，就是全部的人都是我的家人，就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爱。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我能够走进基督，认识耶稣这么棒的一个神。那很可惜就是今天好像没有新来的朋友，我本来想要说其实我之前是非常就是讨厌基督教的，我就是我家不是基督徒，就是都是佛教什么慈济的什么的。那我会当时带给我是有一种压力，就是我觉得说讲耶稣爱你这句话我觉得好像有点压力，因为我还不认识耶稣，为什么他无缘无故要爱我。但今天如果就是有后面后来有人进来的话，我想要告诉你，如果你今天是第一天来到这个教会的话，那恭喜你走对地方了，这是一个充满盼望你不会再孤单的一个地方。那我也想跟你说我爱你们，就是在座不管你们有没有受洗的人，我爱你们。那这个爱的源头还是要归给上帝，因为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因为神才让我学会了爱人的能力。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
好棒，谢谢。好啊，整个我们真的很感谢志宇哈，他的生命的见证。如果我们知道他过去的一些背景啊，他家庭所面对的一些困境哈，啊，其实上帝怎么用爱去帮助他，去拥抱他，让他的生命再次的得到啊恩典跟祝福哈。特别是在这次的短宣当中，他经历到耶稣的爱哈，真的很棒哈。有时候爱好像离我们很远，除非我们真的是愿意真的委身，当我们愿意这样去行，当我们愿意跟着耶稣在走的时候， 那个生命才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生命，就是要穿过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不但是耶稣的苦难，这个十字架也是你一个决心。当你愿意这样的委身，这样的决心，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如果这样去体验，有时候你要讲说啊，这杯水很好喝啊，这个饮料很好喝啊，这个食物很好吃，你说啊，我知道很好吃，但是你没有吃，你永远不知道那里面到底什么东西，对不对？你总是要把它尝尝看，那叫真正的尾声。当你生命愿意聊了去，当你愿意尾声下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哈。很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哈。好，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信息哈。好，我们知道要。耶稣告诉我们说，一个生命要得救，一个生命要改变，除非你祷告。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福音的一个宣教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就要祷告。我们祷告就宣告耶稣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们勇气，上帝给我们智慧，上帝引导我们该做什么事情。当我第一天走出去那个街上的时候，我在这边在跟人遇到一个人啊，这个人我就那是我们这一组哦遇到的第一个人，我就直接去跟他对话。当我们在跟他对话的时候，原来发现他是基督徒，所以让我们很亲切，你知道吗？我们的小组当中有一些人可能很恐惧，有一些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谈到，因为第一次参与哦啊，感谢主，让我们第一个遇到的就是基督徒。他就站在路旁那边在等等人啊，闲闲的没事做，我们走过去，我们当然就直接跟他谈了。结果谈了之后啊，原来那么亲切，都是同在主内里面的人，让我们就得到很多的安慰。感谢主，让增加我们的信心。哎呀，原来哦也能够遇到弟兄姐妹，很棒。那我们在跟他谈的时候，对面在街道的对面有一户人家，他们在看我们跟他在谈的时候，他就在那边一直看我们，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有老太太，他就在那边看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事情，为什么三四个人围着一个人，然后在那边分享啊，又讲得很快乐啊，他就很好奇。我看到这个人，我就走过去，走到街的对面走过去，哎，然后什么就进到他的家里面。哇，那是第一个家庭，我们进入到家里面。哎，那个家庭他们让我们为他祝福，让我们为他愿意来到教会哈，来领受上帝恩典。然后我们继续走的时候，走到一个火车站，寿丰火车站的前面哦，然后我们走在这个方向啊，看远远就看到有一个老先生，他就坐在街的对面一个那个椅子上面，在那边乘凉。那我们走到这个家，因为已经在火车站最后啊，靠近火车站的那个最后一户人家。我走到这个家，上帝就给我感动，我不用再过街。那个人虽然坐在那个对街的那一面，但是上帝说我不用过去，他会过来。我们走到这一户人家，我停在那个家，那一个老先生就从那边走过来，我们完全不认识。我说老兄弟啊，你的家是不是住在这边？他说对。感谢主，让我很感动呢。我觉得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这样引导我们。上帝怎么差派腓力到旷野的地方，对那安提阿伯的那个财政部长来分享这样的信息？我感受到，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也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祷告带给我们生命很大的突破。基督教最重要的就是祷告，祷告是让人家领受上帝的恩典。祷告，但是祷告也是让我们最难落实的一个部分啊。我们知道祷告很重要，但是我们常常不喜欢祷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在祷告会，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教会的祷告会人数就很少，我们不喜欢祷告。或许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才真正会祷告。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在一个地方，他祷告之后，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然后祷告完了，这些门徒就看见耶稣为什么常常祷告。耶稣有时候是三更半夜工作完了，他到旷野的地方去祷告。耶稣有时候是清晨天还没有亮，那些门徒都还在睡觉，耶稣就出去外面祷告。这些门徒就看到耶稣跟祷告是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完之后，门徒就发出一个要求，耶稣啊，你可不可以教导我们祷告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弟兄姐妹，这些门徒跟随耶稣，他们知道耶稣的能力，他们知道耶稣所带出来的这样的神迹奇事。这些门徒很清楚一件事情，耶稣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如果没有祷告他就没办法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些门徒被祷告吸引了，他们希望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忽略祷告，我们以为祷告它跟我们是一个很距离很遥远的地方，但是其实祷告是一个开启天国的属灵的一个钥匙，开启属天的一个钥匙。富士德我们都很熟哈 ，Richard Foster 哈，这个学者他写了很多的书，其中有几本很有名的书，叫一本叫《属灵操练礼赞》，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看过，还有一本叫《祷告的真谛》，这些书在世界上都是很畅销的。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学者，他在这个祷告的真谛当中，他怎么说？他说祷告把我们投射到灵性生命的前方，在所有属灵操练中，祷告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引导我们进入与天父无间断的交通当中。祷告本身带我们进入灵性最深和最高的工作里面。真正的祷告具有创造生命跟改变生命的能力。富士德非常清楚祷告所带出来的power，它的影响力。犹太人他们有一句谚语说，祷告乃是天堂跟城市互相亲吻的时刻。所以可见祷告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祷告。耶稣是一个祷告的人，门徒都想要学习祷告，但是我们不一定知道祷告。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学习敬拜，但是我们没有学习祷告。要怎么祷告，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祷告带给我们生命很大祝福。从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再次的提醒，祷告耶稣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祷告的对象非常的重要。祷告的对象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关系？耶稣教导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所以耶稣就什么？耶稣就称这个天父，称这个祷告的对象叫阿爸。阿爸哈，这个称呼真的是破世界纪录了哈。在过去，没有人称呼上帝是这样的。你去看旧约哈，连亚伦都不敢称天父了。耶稣算是破天荒第一个称呼上帝是阿爸的，而且用这么亲昵，这种亚兰文的那种很亲昵的表达在那当中哦。所以耶稣在称呼天父的时候，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你知道吗？耶稣要被钉十字架，耶稣被人家审判的时候，他们就用这句话来审判耶稣。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就用这句话来定耶稣的罪。他们问耶稣说，他们就说，这样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你真的称他为天父吗？耶稣怎么说？你们所说的是。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称呼天父那是大的不得了的事情啊，那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你怎么可以称呼上帝为天父呢？而且用阿爸这样的一个关系呢？但是弟兄姐妹，耶稣就是要告诉你，你祷告的对象就是阿爸，你祷告的对象就是一个父亲，就是一个爱你的父亲。你不会走路，他先教你走路；你无法吃饭，他教你怎么吃饭；你无法做事情，父亲教导你做事情。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天父啊！耶稣让我们看见天父的重要，所以他在这段经文当中，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他怎么说呢？我们知道，耶稣让我们重新得到一个盼望。我们借着耶稣，我们进入到一个不同的境界。 过去没有人敢叫天父，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称为天父，是因为什么？耶稣成为我们的门，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祷告最后都要奉谁的名？奉谁的名？哦，他今天你说奉天长，那就完蛋了哈。只有耶稣的名，让我们能够得救。耶稣成为我们的门，耶稣成为我们的门。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四到七节这样说，我们起来念来：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儿女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那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他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我觉得这一句话很重要啊！当你得到儿子的名分的时候，你就同时领受你的恩典，同时领受父亲给你的一样各样的祝福。我常常在讲说，其实耶稣来到这世上，就是让我们的生命 被改变。我们过去降服在魔鬼的底下，我们被蛇引诱，我们被魔鬼撒旦引诱，被控制，我们活在罪恶当中。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生命得到新的力量。耶稣可以胜过魔鬼，因为耶稣束缚上帝的话，因为耶稣与上帝同行，因为耶稣领受上帝的恩典跟祝福，他的生命就活出力量。其实亚当跟夏娃，其实魔鬼没有那么厉害啊。最近有一个人，有一个朋友赖一个资料给我，问我四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说，上帝为什么要创造魔鬼？上帝为什么要创造那个蛇引诱人？我回答说，其实不是蛇引诱我们，因为在亚当跟夏娃的心中有一个不满足，有一个想要试探上帝，有一个不愿意顺服上帝话语的。上帝说，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就是这一颗你不要吃。但是亚当跟夏娃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一颗不可以吃？因为人的不顺服，魔鬼就有机可乘。其实魔鬼没有那么厉害，那条蛇本来是亚当管理的啊，你知道吗？上帝创造所有的万物，托给谁管理？托给亚当管理啊，连那个名字都是亚当帮他起的，是不是？但是后来呢，他们因为他们不顺服，因为他们不仰望上帝，因为他们不愿意让上帝的话影响他们的生命，以至于让魔鬼有可乘之机啊。所以我很喜欢奥古斯丁所说的，其实魔鬼就像黑暗，黑暗一点力量都没有，对不对？我们的礼拜堂有没有黑暗？有没有黑暗？没有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点了亮，点光嘛。有光的地方还有没有暗？绝对没有一个地方说暗到一个地步哦，那个灯打开哦，那个暗不会消失的啦。或是你有办法设立一个东西说，我这个明明灯亮着，蜡烛等点着，然后你发明了一样东西，那个蜡烛就什么，那个光没办法赢过这个黑暗。没有啊，黑暗本来就是虚空的，虚胖的，光才是力量，光才是力量。所以我们会让魔鬼影响，是我们生命缺乏的光。当我们生命缺乏的光，我们就被魔鬼影响了。耶稣让我们重新得力，耶稣让我们再次的恢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那个上帝的关系所带来的什么？就是一个权柄，就耶稣就是这个门。我们借着这样的门，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关系。那个新的关系就是什么？带出来就是权柄。耶稣告诉我们一句话：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了我，所以你们去。为什么耶稣要前面加这句话？他要提醒我们，你拥有这个生命，你拥有这个关系，你就带着权柄。当你进入这个门，当你借着耶稣进入这个门，你的生命就带出一个什么？生命的权柄，生命的力量。 所有属于天父的，包括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荣耀的能力都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后嗣，我们拥有世界管家的身份，我们重新恢复那样的身份，我们重新恢复那样的尊贵，我们重新得着管理世界的权柄。这是耶稣让我们所看见的，所以感谢上帝，让我们借着这样子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的祝福。弟兄姐妹，最后这个耶稣用什么？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还给他石头呢？求鱼还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还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何况天父他更要将圣灵给你。感谢主，我刚刚在祷告的时候，我刚刚在敬拜的时候，我的心真的很感动，所以你会看到我的手我几乎放不下来，我享受在那个恩典当中。你会看到我的手好像这样在摇动啊，因为我一直听到那个声音，那个声音很有规律的一个声音一直在我的脑海当中，然后我的舌头就跟着一直在反复。我享受在耶稣的爱里面，我享受一个进入经过他的十字架，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开始。我感谢上帝，他让我们成为一个上帝所爱的人。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地上的父亲都这样爱我们，何况天上的父亲，他更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权柄、一切的恩赐赏赐给我们。第二个部分，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教导我们，在路加福音记载耶稣所教导的祷告内容只有三节，只有三节。我们今天所读的十一节当中，三节教导你祷告，但是他用八节来教导你的态度。祷告你的态度是什么？你用什么态度来祷告？我们常常，我们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在祷告当中，我们有两个部分，有两个极端呐、啊，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什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哇，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对不对？我们不能够左右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祷告。哎，这个会沦落什么宿命论？所有的事情，反正都是上帝的意思，你就不会祷告。我想很多长老教会都有这样的心态。我到韩国去的时候，我很惊讶，韩国人的祷告跟我们长老教会的祷告差那么多。我一下车就听到满山满谷阿布基阿布基阿布基，阿布基是什么意思？天父啊，你知道吗？阿爸阿爸，天父天父啊！哦，韩国人的祷告很喜欢主啊主啊！哦，我们长老教会的祷告，听别兄弟，那是你的旨意，就照你的旨意顺服，照你的旨意行，我拢唔免祈祷阿门。咱进入教会吼，要祈祷吼，我会感觉我过去捌讲的。然后一只熊还是一只狮子后面在给你抓的时候，你在喊救命哦，连长老教会的人哦喊救命都这样子。上帝啊，我恳求你哦，临兵官哦，啊帮长官哦，那狮在抓哦，他也这样，听说上帝啊，我顺服你哦，我顺服你这样啦哦。弟兄姐妹，你什么时候会呼求阿爸主啊主啊主啊？韩国人哦，他们的祷告山哦，那个树哦，被咬的整棵树快要拔起来啊！阿布迪啊，阿布迪啊，他们就这样呼求啊，他们就这样祷告呼求，不是祷告呼求，不是祷告呼求呢，是祷告呼求。我昨天在跟我们的青年在分享的时候，他们听不太懂，那两个都差不多。韩国人真的是呼求。弟兄姐妹，你的态度是什么？当然我们不是要用我们的意念赢过上帝的意念，这也不对。雅 各书很好的提醒，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我们基督徒常常陷落在两个极端，一个是什么？我们不会求，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妄求。我们需要学习耶稣的功课啊！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在面对十字架的这样的苦难的时候，圣经描写说他汗如同血滴，他的内心非常的痛苦，伤心痛苦。然后他一次祷告回来，看到门徒在打瞌睡，又跟他们提醒，一起警醒吧。然后又回去祷告，然后祷告完又回来，看到门徒在睡觉，他又叫他们你们要警醒，然后又回去祷告。耶稣是一次两次不断的祷告，这是他的态度。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会这样祷告，我们怎么会想到上帝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怎么会想到上帝会出手呢？你知道吗？那个哲伟出车祸的时候，我接到电话，我就马上跟师母到医院去。可文在那边非常的难过，郭医师跟艾珍姐在那边陪伴他。大家都很清楚，去了之后我们不能够帮忙什么，牧师就带他们祷告，我们祷告一次两次。可我们的心还是很痛苦，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还是很挣扎，我们的内心还是很不平安，我们觉得这个孩子真的很危机。我们去祷告了一次两次之后，我们想说哎呦，祷告就好了，就算了，反正祷告一切就交给上帝了。不，上帝就告诉我，牧师你要继续祷告。我在那个之后，我就邀请所有的参与的当中每一个人，我们继续祷告。我们花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祷告，我们不能够做什么，我们就祷告，祷告到上帝对我说话，祷告上帝对我说，你不用担心，你不用害怕。你知道吗？那个祷告完之后，可文说他在祷告的时候，他也看到一个翅膀就这样把德伟抱着了。你知道吗？那个祷告之后呢，我们的心就充满了平安了。阿们。如果我们没有一次两次继续的祷告，可能这样就结束了，哲伟可能现在也不在我们当中。但是上帝就感动我们，你不要停止，你继续祷告，祷告到上帝怎么成就在这当中啊。当然我们不是要左右上帝，很重要的我们的态度是不要积极，也是说因为他的情耻迫切，这句话很重要。如果你自己的圣经已经把它牵起来，弟兄姐妹，你曾几何时你的祷告是情耻迫切的祷告？如果你连情耻迫切都不会，你真的会盼望上帝出手吗？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圣经就是不再用情耻迫切，他说他的汗如血滴啊，他是这样的祷告。最后耶稣说什么？父啊，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我觉得这是一个态度。如果你没有一次两次三次情耻迫切的祷告，你后面的顺服就没有必要。但是耶稣很清楚，如果是天父的旨意，他就顺服。这是一个态度的关系啊，你要不断的祷告。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忧郁症，那段时间哦很痛苦。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要吃药之前都会祷告。我一生当中哦，有两个祷告影响我改变我生命。第一个是什么？我担任团契的会长，然后又同时接主日学校长，我的压力很大。那是我一生开始到现在为止，我跪在祷告，跪着祷告，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成为团契的会长，我成为主日学的校长，我感受到我的压力。 我不知道怎么去影响这一群年轻人，我不知道怎么去影响这些孩子，你知道吗？从那一刻开始，我跪下来祷告，一直到现在。第二件事情，吃药会祷告的哈，是我那时候在忧郁症的当中，我到现在为止吃药都在祷告，我每要吃药我都祷告，求上帝恩典与我同在，让我生命重新得到力量。那次的祷告很奇妙，我拿着药，我站着，因为要吃药，所以我就站着，拿着药我就祷告。当我在祷告的时候，宋慈那时候应该是将近五岁，四岁到五岁，我的小儿子，我站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我宋慈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就站在我的前面，他就看着我在祷告。你知道吗？我祷告完，他跟我讲，他说：“爸爸，你在祷告的时候，我看到小小的人在你的头上上上下下，有白色的，有黑色的。”后来问一个长老说：“这是天使啊，就像雅各在那个伯特利在看到那个天梯一样。”你知道吗？我问他，他现在已经忘记了啦。那时候很小，隔了两三天，他还到教会去问长老说，他看到这样的画面是什么意思？他真的看见了。哦，我没有看见，因为我眼睛闭着。但是他的看见帮助我，他不会骗我，他不会安慰我，他也不知道我内心的难处。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祷告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因为你在祷告的时候，上帝与你同在。阿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祷告。耶稣说什么？我们前面，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愿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的敬拜团好像忘记上来了，我们要唱这首歌叫倚靠。我昨天被纠正了，这个不应该叫依靠，我都把它念成依靠啊，其实这个应该叫倚靠。好，依靠，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都很软弱，但是感谢主，耶稣说哈，那些地上的父亲都这样爱我们，何况天上的父亲，他更要将圣灵给我们。阿们。我们要有信心，领受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依靠，依靠。上帝爱我们，他要将圣灵给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依靠我们的上帝，相信他，
依靠耶和华，依靠心思为良，我的依靠，
我们请开口来唱来，
依靠为人，
难处交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将我们的需要摆在你的面前，不是我们单单的交在你的面前，乃是你教导我们，那一位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他赢过在地上每一个父亲，在地上的父亲都会用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主耶稣，你教导我们认识上帝，何况是天上的天父，他更是将圣灵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主啊，我们将所有的弟兄姐妹摆在你面前，我们不是把我们的重担挪去而已，我们不是把我们重担交给你而已，乃是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与你同行的生命。要与你同行，就是跟你祷告，看重祷告，随时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与我们同在。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或许他们的心中有一些难处，或许他们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但是主，你要挪去他们的难处，你要让他们生命重新得力，因为你十字架的恩典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如鹰展翅上腾，重新得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